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啊！感谢主，我们啊来到主日啊，今天真的是特别的欢喜快乐啊，因为我们在一起，我们来敬拜主，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心中我们是何等的喜乐哈！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感谢和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是如啊，真的是蜂房地下的蜜啊，主啊，你的话语又像春雨秋雨那样的甘甜，那样的甘露。主啊，谢谢你，今天你召聚你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真理。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哦，主啊，我们今天在啊，真的是在这个讲台上面，主啊，求你来去高我啊，这个卑微不配的器皿，让他口所出的话语都带着主你自己的能力，使人心苏醒啊，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大卫对你的敬拜。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好，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在上个月啊，师母啊讲的这个打开得胜门啊，这个赞美的大能，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啊，我们先来啊复习一下，在上一次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屏幕哈。那么啊，首先呢是讲到在啊这个教会的初期哈，我们的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啊，就是啊。就是雅各哈、啊，就是借着这个保罗和这个巴拿巴和希拉他们啊，来到耶路撒冷哈、啊，他们去报告外邦人信主的这些的神迹奇事哈、啊。然后呢，当中有人啊，就是犹太教的人，他们依然想去啊，这个让外邦人来去行啊，这个他们的这些的律法的规条，比如说割礼啊这些哈，然后呢，他们就开了一个大会，然后呢，雅各使徒雅各就受圣灵的感动，来啊，把在约这个阿摩斯书所预言的那一段的预言啊，就是引用了出来，就是啊，他们决定就是啊，我们让外邦人他们只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啊，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哈、啊，然后呢，就像古时一样啊，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来寻求主哈、啊。好，那这个是啊，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啊，它的一个背景。那接下来呢，我们上次还一起看到了我们的大卫哈，因为我们说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么大卫什么叫做倒塌的帐幕呢？啊，大卫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上次一起来看了，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有两个最大的特点，第一就是他非常看重神的约柜，第二呢，他非常看重敬拜和赞美。所以呢，我们也一起看了大卫帐幕的特点哈，他有五个特点。那么就是他只有一样东西在这个帐幕的里面，就是约柜啊。第二呢，我们看到大卫的帐幕，他的敬拜是开放性的啊，约柜在中间，每个人都可以看见神的灵在哈、啊。那第三点呢，大卫的帐幕是昼夜不停的敬拜。那第四呢，大卫的帐幕是人人皆祭司哈、啊，就是用各样的方式热情的来敬拜主。那么第五点呢，大卫的帐幕呢是忘我的敬拜。好，那么我们稍微复习了一下哈，然后在最后呢我们总结了教会复兴的两个秘诀啊，就是重建到大卫倒塌的帐幕。首先第一，要把耶稣带回到讲台，以基督为中心。那第二呢，教会要恢复敬拜和赞美。好，感谢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再来学习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第二讲。那么呢，也是师母的这个打开得胜门的这个系列哈，最后一讲哈。所以呢非常的感恩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再来把焦点聚焦在大卫的身上。我们说大卫他称为 被神啊所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哈。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两点哈。第一，他看重约柜，就是什么意思呢？他看重神，他看重啊约柜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哈。第二呢，大卫是一个敬拜者，他特别看重，也特别喜爱对神的敬拜哈。他在他的诗里边，你总能够看到感恩和赞美。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哈，也是必然的关系。怎么样呢？就是你看重神，你认识神，那么你认识神就是爱，对吗？就是与神的关系啊，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你就必然喜爱来敬拜神，来回应神的爱。那么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必然说出来，所以呢，你就必然看重对神的敬拜。那么敬拜赞美是因着你对上帝的认识，是自然而然的来回应。那除非你还不够认识神，除非你错误的认识神，除非你认为神不值得不配得，阿们吧。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进一步来深刻的认识大卫以及他的敬拜。好，那我们来看，那我们来看哈，大卫他看重约柜，是因为他很明白约柜的所代表的意义。那我们知道约柜它是代表神的同在，对吗？神的恩典的同在。那我们至高的神他乐意卑微他自己啊，住在我们的当中。约柜就是预表的，就是基督。那么我们在上周梁牧所讲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神的心意呢，他全部的心意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呢，旧约大卫啊，旧约时代的大卫，他如此的看重尊荣约柜，是因为他常常渴慕来敬拜神，与神亲近，与神来面对面，以至于他得到了神的启示啊，能够晓得神的心意，就是弥赛亚这位救主，就是新约要来的基督耶稣，神的儿子。那这是神称赞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好，那我们继续再看哈。那大卫明白约柜所在的意义哈，还有呢，就是律法的十诫这个法版，是不是啊？是放在这个施恩柜的约柜的里面，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要被恩典来包裹哈，必须被神的施恩座来包裹，是不可以打开的。那当时呢，流落在仇敌的这个非利士地哈，然后呢，让非利士人怎么样生疮，饱受咒诅，这个灾难的约柜被运回以色列和这个非利士的边界之后，由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想窥探这个约柜，擅自打开约柜，怎么样？当场就死掉了75人啊！如果你看圣经说，古卷里说是50000人，那么以至于约柜呢，怎么样啊？就被搁置在那里20年之久，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律法是定人的罪，是叫人死的。那么恩典施恩座必须是在律法之上。律法必须被恩典所包裹，这表明呢，就是恩典大过律法，高过律法。那么神是怎么向人来说话呢？我们看到神是在施恩这个宝座上，在恩典当中啊，不是在律法里边说话，而是在二基路伯的中间啊。我们看到二基路伯就是那个天使哈，与神的百姓说话。如果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惨了哈。所以呢，在出埃及记啊25章22节，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啊，就是与摩西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的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啊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呢，代表恩典的施恩座包裹着约柜，那只有这样，神的祝福才得以释放啊！约柜在，就表明怎么样，神同在啊，就有赦免之恩的赐下，就有祝福，就有得胜。 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就有一切。所以呢，今天神仍然向我们说话，是怎么说呢？神是在施恩座上，在基督里，在基督的恩典里，透过基督向我们说话。那所以呢，基督说的话都是恩言，再也没有咒诅，再也没有审判，都是建造你，使你得益处，要祝福你的话。我们之前学过了哈，生死在舌头的权下。那么耶稣的话，耶稣的福音真理呢，就是使你要走向正确蒙福的兴盛的方向。阿们。所以呢，大卫把约柜放在简单的帐幕里面，让人呢可以直接来去敬拜神。那没有摩西帐幕的那个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是吧？一打开就是至圣所，阿们。所以呢，摩西的帐幕呢，也只能够一年一次，由大祭司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进到啊圣所、至圣所的约柜面前来敬拜，对吗？啊，但是呢，大卫的帐幕在是你是毫无拦阻，直接就能来到约柜前面来敬拜。所以呢，当大卫把约柜找回来呢，按道理来说，应该放在哪里呢？应该放在圣殿里，对不对？应该放在当时示罗的这个啊帐幕里面，圣殿里面啊。好，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卫却迎接约柜到自己的家门口，对吗？而且呢，只是支搭一个简单的帐幕，让神住在里面。但是呢，我们看到神有没有嫌弃他住在帐篷里啊？
没有，
没有哦。那在圣经啊，《撒母耳记下》7:6-7，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帐篷的殿宇呢？阿们。神从来没有嫌弃他住在哪里，他只要住在他的圣名当中，阿们吧。他只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就心满意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卫。我们说要认识大卫，有几件事情我们真的是必须得来认识。那圣经呢是记载的大卫，是吧？他穿着以弗德啊，在约柜面前极力的跳舞。好，那下面都是这些经文哈，大家可以看呢。那我想问一下，以弗德是谁能够穿的呢？是吧？那在摩西这个啊、这个啊、这个生命记啊这些里边写的很清楚。那么以弗德只有大祭司才可以穿的，对吧？但是呢，我们看到这里以弗德怎么样啊？摩西怎么样啊？不是，大卫怎么样？是穿着以弗德，对吧？啊，然后呢，我们来看哈，大卫还在约柜前去献燔祭和平安祭。那我们看到，无论是撒母耳记还是历代志哈啊，这里面都讲到大卫是他在约柜前去献燔祭和平安祭。哈，那我想问一下。按道理这些是谁可以做的呢？大祭司，对不对？在律法下只有大祭司可以做的。那大家可以读这个撒母耳记的哈，扫罗王为了自己的利益，他等不及这个撒母耳来献祭，他自己就怎么样啊，勉强献祭了，然后呢招致神的什么痛骂，对吧？和嫌弃，对不对？好，还有那么我们再来看哈，大卫他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那么到了示罗的圣殿，那因为他和跟随的人呢都太饿了，那大卫呢竟然去吃只有祭司能够吃的陈设饼，是不是啊？啊，然后呢以至于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他 讲解这个安息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呢是为人所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所设立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引用了大卫吃陈设饼这个典故来去回击这个法利赛人的攻击啊，是吗？好，所以呢，可见大卫他是非常喜悦神是非常喜悦大卫这样做，对吧？所以呢，这样的改革在律法来说是何等的大逆不道，但是呢，神却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呢？只能说是大卫他深谙神的属性和神的心意，神喜爱怜悯赦免，不喜爱祭祀，他喜爱施恩而不是宗教的规条，神的慈爱要比生命更好，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呢，难怪先知阿摩斯哈预言将来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要像古时一样啊，就是像大卫一样，那个时候大量的外邦人就会来归主。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哈，就是新约初期的这个教会的使徒们召开大会，就是雅各哈，使徒雅各引用了这个预言，所以呢，大家就一致的达成这个看见，那外邦人呢就不必遵守这个摩西的哈这些的哈律法哈，只要去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就会有属灵的大复兴。而且呢，启示录还预言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么大卫的敬拜就是合神心意的敬拜，就是对基督的敬拜，就是新约的敬拜，就是天上的敬拜在地上的彰显。好，感谢主哈。那么从我们看到大卫的一些的事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继续往下看。那么大卫为什么看重约柜？除了他敬畏神，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他确认约柜在俄别以东家的时候，是带来的大大的兴盛和祝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一到十二节。那么这里说到呢，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这个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那么耶和华就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为约柜啊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把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那他确认神怎么样啊不是这个降灾祸意念的神，而是赐平安祝福的神。那么在基督里呢，神是要我们昌盛繁荣和蒙福的，这一点的确啊，这一点的确认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他欢喜迎接约柜回自己的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完全确认神是赐福的神，神是一位好神，他不只是对神的公义律法的威严敬畏惧怕而看重敬拜约柜，他更重要更深切的是认识和经历到神是怜悯赐福，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的那位神。神是不因人的软弱有限就弃绝他们，他是一位赦免人体恤人可亲近的神，阿们。所以呢，我们啊，从诗篇大卫的诗篇103篇啊，我们来看看大卫对神的认识，也是刚才我们在歌唱敬拜的时候啊，那一首歌啊，就是诗篇103篇哈。今天呢，我们花时间来啊，看看大卫所写的诗歌哈。好，我来读哈，诗篇103篇，大卫的诗。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你要称颂他的圣名。大卫一上来 就来赞美神，对吗？啊，他说凡在我里面的什么呀，就是我全部的所有，我的每一个细胞怎么样啊，都要来赞美神，对吗？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啊，一切的恩惠是吗？是一切的还是部分呢？一切，对不对？哈，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的疾病。那一切的罪孽是包括什么呀？过去的、现在的、将来。哎，这个不只是赦免过去，那么从现在到目前为止我的罪，那么以后的要犯的罪呢？啊，只要我认罪才能赦免，是不是这样啊？不是的，如果是这样子呢，你就会落在行为主义的里面。哎，我认罪了才神才能够赦免。那万一我没有认清楚呢，我是不是就不得救了？这样我们就会怎么样，落在惶恐的里面啊。但是我们很清楚啊，大卫已经在旧约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明确的知道啊，这是我们的罪，他已经全部的赦免。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神都已经全部赦免我们的罪，阿们吧。他也医治一切的疾病。我想问一下大家，是部分还是全部？还是那些难医治的，还是那些容易医治的？都要医治，阿们吧。感谢主，真的好。他赦免你的怎么样？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不但救我们脱离死亡，还赐给我们永生，阿们吧。而且呢，神还在这里说，他要给我们带冠冕，对不对？什么冠冕呢？爱还有慈悲，阿们吧。好，感谢主。啊，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至于你如因返老还童。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我真的是经历到这个经文应许的美好。很多人说，哎呀，师母啊，你真的不像看上去那么年轻，是吧？看上去你还很年轻。是的，我真的是这节经文，我觉得我真的是领受神真的是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如因返老还童，阿们。啊，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律法，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连续，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阿们吧。啊，所以在基督里面没有咒诅，只有祝福。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是的，只有在基督里，基督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使我们能够怎么样啊？都能够承受这一切的恩典，他为我们做到了。所以我们知道在律法下是不可能的，阿们。好，那么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当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怎么样呼叫阿爸天父，对不对？那旧约神有很多的名字，但是没有一个名字你回去可以查，就是阿爸天父。以色列人从来不敢把神叫做父，因为那是大逆不道的。只有在新约，神有一个新的名字，是什么呀？阿爸父，阿爸天父。那我们看到大卫他理解神就是父亲，是父亲对我们这些孩子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他是旧约时代的人，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有这样深刻的福音的领受，他这样来称颂赞美神，他是何等的明白神，明白神的心意。他是不是真的是那一位合神心意的神呢？是不是啊？没人回答吗？是的，阿们。好，那么这一切呢，今天 神借着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实现在一切信他的人的身上。今天当你对耶稣说啊，就是啊，今天当你对耶稣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完全战胜了罪和死亡，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撤去了一切的咒诅，定我们为义人，只有祝福，再也没有咒诅，再也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么福音就是不单只使你得永生，死后进天堂，而且呢，还在地上的时候，你要得丰盛的生命的命定所彰显出来的那个丰盛。但是当你不确定的时候，就是你软弱怀疑的时候，当你对福音的大能不确定的时候，当你因信称义的根基不稳固的时候，那么你会害怕，你会怀疑神，你会怀疑神的爱，就像当初大卫也曾怀疑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呢，大卫啊，就是啊，他之前啊，他做了王之后，他要把约柜赢回来，对吗？那么大卫他之前呢，是用牛车来运约柜的，他第一次哈。那么这是效法外邦人的做法啊。当这个牛车翻折，对吧？啊，这个牛车颠簸的时候，对吗？那乌撒他就想去怎么样啊？去扶约柜，就遭到了神的击杀。那么这是神要告诉我们，我们想要来服侍神，用老我的那个仁义和仁力，用人的自义去服侍是行不通的，神是不喜悦的。那么今天在新月下的我们，神同样也是教导我们，服侍神不能够用世界的人的方法。好，那么怎么样啊？啊，人以为的那些合情合理的方法，神说我不用。那要服侍神的话呢，你必须凡事要求问神，那你的老我必须死去。那神是要教导我们这个属灵的意义和教训。那所以呢，当这个乌撒被击杀，对吧？啊，那么大卫他感到恐惧害怕，他就不敢再迎接约柜了。那么他害怕什么呢？哎，神是否也会击打我呀，对不对啊？那约柜真的是能祝福我吗？那这个时候呢，怀疑就进到他的心里面，所以呢，他就将约柜呢放在这个俄别以东家。那我们看到这个俄别以东是在加特，对吧？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外邦人的家哈。好，那随着这个俄别以东家被神奇的祝福，那么仅仅三个月的时间，那么神呢就大大的祝福这个俄别以东家以及他的一切。那么神就借此哈来告诉大卫，哎，大卫不要想错了，我是施恩祝福的神，这就是你写的诗篇在103篇里面你对我的认识的神啊。啊，那这次呢，大卫他就明白约柜是必须由12支派当中的啊立位支派，就是被神分别出来的这个做圣职的立位人啊，要把约柜怎么样啊，扛抬回来，而不是用牛车，对不对？好，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历代志上15章13啊到14、15节哈，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吧？因啊，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啊，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呢，他刑罚我们。嗯，大家读。好，我们一起读。
立位子孙就用扛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
我们来看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就是分别出来的立位人，人人皆为祭司，对吗？所以呢，我们服侍神的秘诀哈，在这里总结了几点，4点。第一，首先 服侍神呢，不能用你的力量，用你的老我肉体，用世界的方法啊。其次呢，啊，这里的经文提到了哈，神说了，我们凡事必须要求问神。我们要服侍神，我们就凡事要先求问，啊，不能血气莽撞哈。然后第三呢，我们是要用人手来扛抬约柜，啊，什么意思啊？有车运的不好吗？是不是啊？那神说就是不好，那是要用人来扛抬。那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那我们的新人，你要来就近约柜。来贴近约柜什么意思呢？你要来贴近神，对吗？不是远远的站着做一个旁观者啊，看着约柜呢啊，被这个牛车啊马车啊运来运去啊无所谓，是不是？嗯，或是人啊凭着人的血气来蛮干。他说你这个人要来扛抬约柜，就是要你亲自的来尊荣耶稣，扛抬耶稣，敬拜耶稣，同时呢你也要付上代价来爱慕敬拜高抬高举耶稣基督，怎么样啊？在你以上，看到这个图了没有？是不是这个才是合神心意的服侍？而且呢，是不是一个人来扛？你一个人扛不起的，对不对啊？而是一个团队来扛，对吧？如果只有牧师和师母哈，要和大家一起来扛抬约柜，来敬拜尊荣神，却没有人来抬，怎么样？约柜就只能够停留在怎么样？俄别以东家，对不对？看着别人蒙福，永远你也去不了大卫城，永远也进不到你的家，永远也进不了耶路撒冷，永远也进不到你的教会。阿们。永远你也得不到神这么丰盛奇妙的祝福，阿们吧。所以呢，当神亲自除去大卫的疑惑畏惧担心，重新呢，神重新帮他确认啊，他对神的这个正确的认识哈，就是诗篇103篇那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呢，于是大卫他就有了极其动人的一幕。怎么样啊？就像一个丢失了挚爱的宝贝，大家可以想一下啊，他最看重的比他自己的性命还宝贵的又重新找回来，再回想起这一路以来，他从少年就被怎么样高利，但是呢被扫罗的处处的绝杀的艰辛，神是怎样的出手相助，无数次的拯救于他与水火之中。那么到今天终于做王，终于迎来了他朝思暮想的约柜，那大卫内心是怎样的心情和感受呢？大家可以去揣摩，是吧？但是不用质疑的，大卫是被神大大的，被神的圣灵所大大的感动充满，在约柜前他竭力的唱歌跳舞欢呼感恩颂赞，这是怎样的一个受感的心灵啊，阿们。所以当约柜迎接回来之后，圣经说神与他亲自立约，神呢亲自的来建立他的家室，他的国家啊，在啊撒母耳记哦来读哈 啊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我们说这个，我们经常说听到说啊，大卫是谁的子孙呢？啊，耶稣是谁的子孙呢？是大卫的子孙，对不对？这里就应验了，阿们。所以呢，神与他同在，使他征服了所有的仇敌，他所有的打仗没有一个是不大胜的，国土呢达到了神之前所应许迦南美地的疆界，国中太平，人们安居乐业，使以色列人进入了鼎盛的时期。 那些把约柜把耶稣基督引到心里，引到家里，引到教会里边，引到国度里边的，高举他，尊荣他，敬拜他的是何等有福啊，是大大的蒙福。这个复兴不但是发生在旧约的时代，大卫的时代，更是发生在新约的时代，福音所到之处，阿们吧。无论是国，无论是家，无不带来文明，无不带来昌盛和发达，阿们啊。这就是大卫的约，大卫看重约柜，是确认约柜是祝福的，阿们，是带来祝福的。好，感谢主。我们再来看大卫的第二点，他看重敬拜赞美啊。那上次我们啊已经学习了大卫的帐幕，他的敬拜的特点，对不对啊？他是怎样来敬拜赞美神？那啊，他不仅是自己会敬拜赞美神哈，而且呢，他也把全部的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神。他夸张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他把这个约柜迎回来的时候，他设立了8000人，知道吗？4000人守门哈，另外4000人每天都在约柜前，在这个大卫的帐幕前干什么呀？是分班次，昼夜用各样的乐器，用敬拜赞美来歌颂神哈，每天都像过年一样哦，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哈。好，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经文，而且呢，他不单止如此啊，大卫说什么呀？我因你公义的典章，我一天7次来赞美神，一天7次赞美神。哇，他知道神的公义是多么的宝贵，神竟然称我们为义人。他说我一天要7次来赞美我们的主啊，他要来赞美神，他是如此的常常的在神面前来表达他的赞美。我们知道诗篇啊，在整个的啊这个圣经当中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一共有多少篇章，知不知道？150篇，对不对啊？诗篇哈、啊，然后呢，而且大部分都在什么呀？讲神的伟大，对神的赞美。所以呢，如果你不会赞美怎么办呢？那你就去看诗篇，你就跟着一起来读嘛，对不对？大声的宣告出来，这就是你对神的一个赞美，这就是你对神的一个敬拜，对不对？那在这150篇当中，有75篇。都是大卫写的敬拜赞美诗，在各个的时期，在他难处的时候，在他高山还是在低谷的时候，他在迎接大卫的时候，约柜的时候，他在亚杜兰洞最落魄的时候，他都在怎么样啊？他都在赞美神，他都在敬拜神。好，所以那我们看到大卫为什么如此热烈，如此狂热，如此忘我的来敬拜神哈。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了刚才我们上面讲的，就是因为在他的人生当中，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大卫是10几岁就被高利命定为王，对不对？一直到30岁才坐上王位，那么在位40年，也就是说他真正做王的前几十年的里边啊，10几年里边，他几乎都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和逃避扫罗王的追杀的路上，对吗？啊，而当中呢，他对神的认识，他的生命和灵命不断的成长和成熟，他经历到了敬拜赞美的大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扫罗预表我们的旧人，那大卫预表我们的新人，那么在你信主重生的那一刻，神早已立你为王，对不对？但是你要在与旧人的这个周旋的当中，你要靠主来大获全胜，才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承受生命一切的应许和丰盛。那么如何大获全胜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卫是怎么经历的哈。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诗篇34篇。那么大家看到了哈，在第一节那里有一个括号的那句话哈，就是大卫是在怎么样啊，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他就做这首诗。那我们看一下第一节，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的口中。那这个是怎样的一个故事背景呢？ 那大卫在他年幼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就被撒母耳高立为王哈，他这屡立战功，所以呢被扫罗王呢就记恨追杀，对不对？那大卫他就逃到了非利士人，就是敌人，对吧？啊，亚比米勒王，亚比米勒加特王亚吉那里去寻求庇护哈。啊，知道这是谁吗？就是大卫用石头这个一颗石子甩出去，就杀死了3米多高的这个怎么样啊？让这个非利士人闻风丧胆的这个巨人哥利亚，对吗？他就是这个加特王亚吉麾下的这个手下大将，知道吧？所以呢，当加特王手下要认出这个大卫的时候，哇，这个时候大卫就不得不装疯卖傻，知道吗？圣经形容到他那个胡须怎么样啊，很长，然后呢这个吐唾在他的胡须上面，衣服搞得很脏很臭，是吧？疯疯癫癫，以掩饰他是那个打死哥利亚的人，是吧？加特王说，我这里岂缺少这个疯子呢？然后呢他就把大卫赶出去了。哇，你很难想象，这个人曾经是打死过哥利亚，对不对？可是他现在被保罗被扫罗追杀，对不对？他竟然要去找他曾经战胜过的仇敌那里去寻求这个庇护，对吗？所以我们稍等一下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是在怎么样的，在这样的一个落魄的当中，对吗？那所以呢你很难想象哈，他真的是当时是怎样的情形啊，他竟然去寻找那个曾经战胜过的仇敌那里去寻求庇护。那你知道大卫的这个时候他有多难，对不对？他被仇敌大大的羞辱，那这是他灵性最低潮的时候。那最低潮的时候他怎么办？敬拜神。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节，我要时时的称颂耶和华，称赞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他都已经这么软弱了，他还说赞美神的话必常在我的口中，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还有什么好称颂了，对不对？人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可是我们看到他还在敬拜神。他说，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了就要喜乐。那这个谦卑人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受苦的人。那么他自己在受苦的当中，而且呢当时有400个人受苦的人也跟随着大卫。那圣经说他们都是什么，大家可以留一下他下面那个圣经哈，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呢？窘迫的，还有呢欠债的，还有呢心里怎么样啊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了。那我们看到就是后来大卫就是被这个加特王赶走嘛，是吧？他就躲进了亚杜兰洞里。那么这个时候这400人哈，就是这个时候跟着大卫哈。所以呢那这400人呢，我们看到大卫怎么说？他说你们这些谦卑啊受苦的人呐，你们要来听我说，听我来赞美神，你们就大大的欢喜哈。稍等。太快了。好，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哈，那我们说哈，像这个400个人是不是也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也是软弱的环境中来的，对不对？我们因着家庭的关系夫妻吵架，我们跟孩子之间张力太大，孩子管不了，对吗？哎，我的经济压力也很大，对吗？我们现在的经济方面的各个环境哈， 都很不好啊，我每一天都睡不好觉，我也辗转反侧，是不是心中窘迫？那我心里的事真难真多啊，对不对？我说出去都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很多人不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的里面吗？都是心中窘迫的、欠债的、苦恼的。啊，我有经济压力，我有身体健康的压力，我在这个婚姻当中有压力，我有亲子压力。他说这些人呐、这些谦卑的人呐、这些受苦的人呐、你们要来听赞美神的声音，要有一个怎么样的翻转呢？他的心中要来喜乐啊！你们要因着我的赞美，你们要喜乐起来。阿们。第三节哈，你们和我当怎么样啊？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是的，我们现在在这样卑微落魄的地步，我们真的要来认识人的卑微，但是抬头看天，神却是那么的伟大，我们要来赞美神的伟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开始的时候，你看这400人一定有很多的抱怨，对吧？啊，这个赞美是反人性的哈，我们反复的说，因为人的天性都是愿意说抱怨的话，都愿意啊说不积极也不造就人的话。那我们知道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就推卸责任，彼此诿过，互相指责，常常抱怨，是没有人能感恩和赞美的。可是大卫说，我要来赞美，我要带领你们来赞美啊！他说，当我赞美的时候，听见的人都要喜乐。弟兄姊妹，当你开始赞美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发生了一个变化，你的灵的里面就开始不体贴你的老我，你的肉体啊，跟我里面耶稣所造的那个生命来对齐。我要来听赞美的话，我就喜乐，对吗？啊，然后啊，大卫继续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大卫说，我在加特王那个时候装疯卖傻，是多么的艰难和惧怕，当我寻求神，他就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这是我真实经历到的。所以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们看到神不单只救大卫脱离一切的恐惧，他还救我脱离一切的羞辱，赐给我光荣。阿们吧。第六节啊，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并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弟兄姊妹，多少的患难呢？一切吗？大声说，一切，
一切，
所有啊。我们看到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耶和华的天使在敬畏他的人啊，其实也可以说是敬拜他的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新约，他把啊这个改为了敬拜，就是当拜你的神啊，当你敬拜神的时候，天使会在你四围来安营搭救你。在加特王差一点认出大卫就是杀他的那个爱将哥利亚的那个少年人这样的一个紧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大卫软弱卑微到装疯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当他赞美神的时候，神就派天使来拯救他，让加特王在认出他之前就把他赶走，他的性命得以保存。所以呢，第八节大卫继续说，你们要怎么样啊？我们一起来读这句好不好？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们要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这是大卫的真实的经历。在他最低谷的时候，他仍然来敬拜称颂神，神就为他开了这个救恩的道路，他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所以呢，他是在鼓励我们，他说，你们要尝一下主恩的滋味，便知道我们的神，你的神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都有福了。第九节啊，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怎么样啊？一无所缺啊！大卫对着这帮困苦、愁烦、卑微的人，包括他自己，他说什么呀？耶和华的圣名， 那你注意哦，他没有说耶和华的难民，也没有说耶和华的贱民，是吧？圣民是什么意思啊？他们是又美又善，是优秀的，是卓越的。那么大卫在敬拜神的时候，他开始从神的角度去看人，去赞美人，去欣赏人，去肯定人，他看到了人的价值。阿们。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卫写的另外的这一首诗歌，也是大家很喜欢很喜爱的诗篇第八篇。好，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大卫知道神名字的威力，对吗？啊，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啊，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那大卫开始明白这些软弱如婴孩的人啊，这四百人是不是啊？神却什么样啊？要使用他们的口，建立完全了赞美的能力，使仇敌怎么样败退啊？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造的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冠冕已经出现第二次了哈，103篇有哈，这里也有了。我们看到他认识到人只比什么神小一点，知道吧？并且呢，啊，是这样的，能够受到神的尊荣，看到没有？啊，然后呢，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啊，就是一切的牛羊、田地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是吧？大卫认识到人是地球的什么呀？嗯。地球的酋长，看到没有？是地球的职业经理人。哇，大卫从敬拜神的这个当中得到了这样的启示，人真正的价值所在啊！他真的没有想到神在神的眼中，人是被神抬举尊荣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是多少古往今来的哲学文士思想家啊，他们想破了头脑都没有想到的答案，明白吧？知道吧？所以你读这个诗篇是不是很有安慰，是吧？他不再轻贱自己，他也不再轻看别人，他不再是怎么样啊，老相见老相怎么样，两眼泪汪汪，我不好你也不咋地，是不是 啊然后呢互相抱怨互相诉苦。那么在大卫的教导下，这四百个人学会了彼此劝勉鼓励，来赞美神，来欣赏人，来说造就人的好话。那我们来看经文出自哪里，我们继续看诗篇啊，刚才34篇哈，回到34篇啊。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我们下面一起来读12、12、13，一起。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哦，原来这十二十三节哈，师母之前讲赞美的大能，用赞美的恩言来款待家人啊，内讲的时候，我引用了这两节的经文，原来是这里的背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今天我知道了，感谢主。所以哈利路亚，知道吗？后来这四百个跟着大卫一起敬拜赞美，一起经历神的这个奇妙的作为，大卫一天七次赞美神哦，他们被大卫带动，从抱怨愁苦艰难变成了一支赞美敬拜的大军。圣经上说后来他们都成了大卫的勇士，一个人就能杀八百。阿们，感谢主哈。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故事，看大卫的诗歌还有配合哈，他的这个撒母耳记上下还有历代志上上下，你就知道哦，原来这诗篇里面讲的是那样的跌宕起伏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篇57篇哈。那这个是又讲什么呢？ 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个时候他做了这个经师哈。那我们看到扫罗啊在追杀大卫，那他怎么说呢？神啊，求你怜悯我呀，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第二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我们看到扫罗这个时候在追杀他，情况非常的危急，但是他又开始怎么样？开始敬拜神，对不对？你看第四节，我的性命啊，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狮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是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哈，看到了没有？环境何等的危急哈。那圣经记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幅画哈，啊，要睡觉的醒一醒，看看这个画哈，那当时呢，是圣经记载是一座山的一个悬崖上哈。大卫在逃避，那大卫呢是贴着山这边的悬崖走啊。那可是呢，扫罗呢，他也带着追兵在悬崖的那边走过来，对不对？如果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一定会怎么样啊？交叉碰到了，对不对啊？那大卫就死定了，他一定会被杀掉。那当时呢，我们知道没有手机定位，对不对啊？那在这个逃避的过程当中啊，圣经提到大卫，就像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诗篇啊，他在干嘛呀？他在敬拜，他一直在逃命，他也一直在敬拜。我们看到第七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主啊，我要在万民当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之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在唱啊，应该是在低声默默的唱哈，他在敬拜，对吗？他自己写的调，自己唱的这些词是吧？那突然之间，圣经记载了扫罗怎么样啊，突然掉了一个头就要走了，是吧？其实马上真的你看到就差几米了就可以碰到了，那扫罗掉了一个头就走了，因为手下报告什么呀？非利士人过来了啊，来打仗了，扫罗就不得不离开了。所以呢，大卫在敬拜的时候又躲过了一劫，对吗？当他赞美的时候，神兴起了一个极大的能力来保护他。那其实圣经当中有好几次记载了类似这样的情形，大家可以回去读哈，非常的精彩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不知道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挑战啊，你希望上帝为你超自然的能够翻转一切吗？你希望看到上帝超自然为你预备吗？你希望看到上帝的手插在你的问题当中吗？你要来学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敬拜神，因为神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啊！神的宝座一设立，仇敌怎么样啊？必须离开。这也是大卫在诗篇22篇总结出来的真理哈。那22篇也是之前啊，师母已经重点啊讲赞美的大能已经讲过了哈。好，那这是第二个例子哈，我们再来看一个哈，太精彩了，而且今天是重建大卫哈，我的这个打开得胜门赞美大能最后一讲哈，所以呢多点贡献这个大卫的诗篇哈。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哈，又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啊，是诗篇的第三篇哈，大家看到哈，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时候做的诗哈。那他说什么啊？耶和华呀，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那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这个时候他是什么呀？篡位怎么样啊？来背叛大卫，那他要来击杀大卫。大家可以想一下，大卫这个时候他是何等的艰难，何等的伤心，何等的软弱。你说他这个时候他有矛不矛盾？他想杀他的儿子吗？他不想，对不对啊？但是呢情况又很危险，所以呢他躲避，他逃避，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大卫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怎么做呢？ 他怎么样做？大家知道了吧？这个答案，他在干嘛？他仍然在干嘛？敬拜神啊，妈妈啊，他在赞美神。他说他在祷告神。他说：“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多啊！有许多人来攻击我，而且第二节重点我们看，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什么呀？他得不着神的帮助。”那当时亚撒龙造反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嘲笑大卫说：“嘿，这回啊，他死定了，因为神离开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经历？在你最落魄的时候怎么样啊？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有人还对你怎么样？落井下石。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哎呀，他一定做错了什么，得罪了神，是不是啊？哎呀，以至于他都离开他了。那些恨他的人在这个时候真的恨不得怎么样啊，一脚把他踹死，对不对啊？是不是 啊？但是我们看到大卫怎么做，他在敬拜。大家看一下第三节，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哇，这让我想起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想起。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他的名。你是我的盾牌，又是我的荣耀，叫我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好，见好就收啊！大卫开始敬拜，原来这首诗歌就是取自于这里，知道吗？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最后亚沙龙突然之间啊，他又是突然之间，他听了他一个手下的建议，这个人是出了一个馊主意，亚沙龙居然听了，结果亚沙龙仗也没打，自己就败亡了。那大卫就逃避了直接面对与儿子短兵相接的这样一个残酷的困境，那这是神极大的怜悯，知道吗？阿们吧。所以呢，亲爱弟兄姊妹，你有比大卫更难去处理家事国事以及所有的人际关系吗？哦，我真的在这里要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啊，她的女儿在之前哈，好几年前啊，他怎么样的为他的女儿啊，真的是抓耳挠腮呀，焦急呀，心里边啊，真的每一天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很担心他的女儿学坏啊，就是他各样的担心，然后呢给女儿报各样的班，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女儿怎么说吗？我就是学不进去，我就是不学。哇，真的是把姊妹还有爸爸，把他的爸爸真的是气的，但是又没有办法啊。他一天找我们哈，要为他的女儿，要为他祷告。他跟他女儿的关系已经去到了冰点，真的啊。他女儿这次那个悖逆啊，不听啊，啊，他真的是心都碎了，很多的忧虑和担心。但是知道吗？经过这几年啊，姊妹不断的在因信称义的福音里边啊，被主的话语来滋润啊，她不断的开始来敬拜赞美主，知道吗？就在上个月还是这两个星期之前啊，她的女儿不单止这个啊，好好的学习，而且真的是一个极大的翻转。他从以前的不读书，到他现在可以一直坐在这个琴房前啊，他可以练琴，他四点钟就去到琴房来练琴，练到把自己都生病了。你看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翻转，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真的不要小看你在神面前的倾心吐意，你对神的敬拜，主一定会帮助你。这么难的事情，他的女儿竟然有这样的一个翻转，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要来把荣耀归给神？阿们。所以你要起来敬拜赞美，神一定会帮你的。好，亲爱的姊妹啊，弟兄姊妹，到这里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大卫会如此看重约柜，也如此看重敬拜了吧？你一定很羡慕大卫与神的关系这样的亲密。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敬拜者。好， 好，到最后了哈，那你也许还在怀疑，哎，我个人的生命真的这个敬拜啊，这个敬拜的生命真的这么重要吗？教会的敬拜真的可以带来灵魂的复兴吗？哎呀，你根本不知道我这段时间我所面对的冲击和挑战，我被裁员了，我被减薪了，我负着债呢，我的身体有病，我很软弱，你能够帮助我吗？我不能够，但是我知道神能够。神为什么要恢复，为什么要重建大卫敬拜的帐幕？他要帮助你，对不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像米迦，谁是米迦？他是大卫的妻子。我们来看啊，当大卫成功的把约柜迎接回来到大卫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大卫试着身子踊跃的在约柜面前跳舞赞美神。那我猜想是大卫本来穿着以弗德，对吧，祭司的袍子，可能因为迎接约柜进来的路很长，因为他们不用牛车是吧，抬回来，对不对，那个路很长的，是不是啊？大卫又唱又跳，浑身大汗，他可能就是脱了外衣哈。那大卫的妻子哈，这个时候圣经说他是从窗户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米迦请示大卫。那我来读哈，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迦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大卫回家的时候要给眷属来祝福啊，扫罗的女儿米迦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哈，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啊，有好大的荣耀啊。我们看23节，扫罗的女儿米迦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当然我们知道他不是轻视大卫的地位啊，不是轻视大卫的财富，他是轻视大卫在神面前怎么样踊跃那一种热烈的赞美，那种忘我的敬拜他觉得那是有失王的体面啊。所以呢，米迦由于他轻视大卫，诋毁嘲笑大卫的敬拜，他受到了咒诅，他从此之后不能够生育啊。圣经说他一生都没有生育哈。那么生育的意思呢，指的是发旺的意思，就是结果子的意思，对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不要轻视神的同在，知道吗？约柜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神的约柜今天也在这里，他与我们同在，对吗？不要轻视心灵与诚实的敬拜。不要轻视任何一个地方里边的敬拜，那一颗真诚的心啊，我们不需要依赖音响有多好，灯光有多好，这里是否够舒服，哎，我们是否唱到多好多准确。神从来没有嫌弃我们，我们刚才读了神，他要神在婴孩的口中要建立赞美的能力，对吗？当然我们要尽力的来唱好做好敬拜好，对不对？把我们最好的来献给神啊。当我们在家中，我们应当来看重敬拜，当我们在教会，我们应当看重敬拜。当你看重敬拜的时候，神必定看重你，必定为你设立宝座。但是相反的，我们不看重敬拜，我们轻视敬拜，我们不看重与神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就结不出果子，好像受咒诅了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在新约，我们凡信主的人不再有咒诅，对吗？只有祝福，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已成之功，把祝福已经放在那里了。神赐给我们自由意志，他从不勉强我们，但你想要生命结出累累的果实，那么我们必须来亲近神，你要来领受他的恩典和祝福，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所以感谢神，在以赛亚书54章我最喜爱的经文之一哈， 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右手边的，我们一起来读，大声的读出来。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里讲到一个不能够生育的一个妇人，好像米迦这样子受了咒诅，但是由于当她愿意发出歌唱，扬声欢呼，可能你跟我一样，我们都五音不全哈，但是不代表说我们不能够像大卫这个样子来扬声欢呼歌唱。我知道你的内心承受压力啊，我知道你喘不过气来，但是你不要体贴你的老我情绪，好像这里面所说的，就算是我不结果子，就算我不发旺，就算我的工作不顺利，我仍然要扬声欢呼，发声歌唱来赞美神。这是谁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什么意思啊？神在告诉我们结果子的秘密啊，是吗？这是什么？就是歌唱赞美神。结果会怎么样？没有比丈夫，那没有丈夫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不生养到后来要生养更多，那不结果子的到后来要怎么样啊？结果累累，就像这个葡萄树一样。阿们啊。好，亲爱弟兄姊妹，敬拜神吧，赞美神吧，每一个主日按时起来，穿着大方端正，心灵诚实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有时候真的会纳闷，明明有些弟兄姊妹一开始来的时候九点半准时到，但是呢后来呢就是歌唱几乎到第三首才来，还有的就是敬拜完了才来啊，真的真的很可惜，知道吗？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无论你在教会还是在家中，就应当欢呼，就应当拍掌，就应当把荣耀归给羔羊和那座宝座的。我想告诉大家，这是有属灵的意义的，这是有属灵的力量的。当你这样的时候，魔鬼那些挟制你的力量会逃跑的，知道吗？忧愁会叹息的，焦虑、恐惧、惧怕会消失的。当然你在家里敬拜很好，但是扛台约柜不是一个人来扛的，而是大家来扛的。当弟兄姊妹我们都一起来到教会里边去歌唱赞美敬拜神的时候，神的心何等的得满足，神的心何等的喜悦，他希望我们的生命真的要在敬拜当中来经历他的保护，他的大能。阿们吧。
阿们。
神的心意啊，弟兄姊妹，真的就如大卫他在扫罗前弹琴赞美的时候，那搅扰扫罗的恶灵会离开一样，这一个是敬拜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阿摩斯书里边讲到的这个预言的信息，讲到末后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之前的日子，就是今天，就是现在，神要恢复大卫已经倒塌的帐幕，可能环境已经毁坏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但是神没有放弃你，也没有放弃我。启示录讲到菲拉铁菲教会，也就是我的这个打开得胜门的这个主题就是由这里来的。神他要为你开一个门啊，开门一定要有什么呀？要有钥匙，对吗？什么钥匙？圣经说是大卫的钥匙。这个菲拉铁菲教会，这个得胜的教会，他拥有大卫的钥匙。大卫的钥匙是什么呀？敬拜赞美啊，阿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门，也像保罗在新约为我们总结的，凡事献上感恩和赞美才能为你开门，而且是耶稣拿着钥匙。什么意思啊？ 必须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来塑造这把钥匙，必须是对耶稣基督的尊荣和高举，抬举耶稣，尊基督为王，耶稣必须是成为敬拜的中心，才能够为你，为教会，在任何的一个困境当中来开一个门，开一个机会的门，开一个丰盛的门，开一个得胜的门，开一个突破之门，并且开了就不能关，关了就没有人来开。亲爱的弟兄姊妹，记得这个大卫的钥匙神已经给你了，你要用起来，不然它就会生锈的。也一定不要丢失你手上这个敬拜赞美的钥匙，这个敬拜这个钥匙能够开启天的门，开了无人能关，关了也无人能开。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今天我的讲道就到这里哈。那感谢主，师母从去年开启的这个打开得胜门系列，那么到今年今天20讲就终于告一段落了哈，非常的感恩哈，我也想大家给我一个掌声。你要知道站在这里压力很大的，你们都知道梁牧的讲道是何等好，对吗？那师母是这个一个什么叫做愣头青啊，不管不顾也站上来，因为我是被神大大的感动，被他的爱，被他福音的这个释放的大能，使我今天可以自由的又勇敢的为他来做见证。所以真的不知道你的得胜门打开了没有，总之我的门是打开了哈。所以师母就希望真的是被神来使用，能够带领大家也把你们的门给打开。神已经把钥匙赐给你，但是你要来用。阿们。好，我希望我们每一位真的是我们每一位可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位家人，在今年好像在这几年环境都不咋地，好像都很艰难的时候，你要经历到大卫那个得胜，大卫的钥匙为你来打开那一扇得胜丰盛之门。阿们。感谢主。好，让我们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向神来祷告，来献上我们自己，重建大卫的帐幕。